美国西维珍尼亚州一座炼油厂发生大火，目前仲未清楚起火嘅原因，亦都冇人员伤亡嘅消息传出。加拿大国家实验室被传媒曝光，一直同中共军方嘅科学家合作。针对此事，加拿大反对党国会议员质询总理杜鲁多，但系就遭到咗杜鲁多以反对歧视亚裔作为回应。反对党痛批杜鲁多已经沦为北京政权嘅宣传机器。印尼正喺度寻求扩大潜艇舰队嘅规模，目标系将佢扩大到目前数量嘅三倍。分析人士指出，印尼此举是对中共一再入侵他们水域的回应。乌克兰驻泰国大使比须塔30号传出在泰国的一座度假村突发身亡，目前死因尚未确定。联合国在一份报告当中指出，土耳其军火制造商出产的一架无人机在没有接获指令的情况之下，在利比亚自主地猎杀了人类。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地时间30号证实，首相约翰逊同细佢24岁的女友西蒙兹在29号完婚，他是近200年来第二位在任内完婚的首相。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1号礼拜一，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西维珍尼亚州厄港炼油厂发生大火，现场冒出浓烟，消防人员已经到场灌救并关闭了附近的公路。目前仲未清楚起火的原因，但附近居民表示听到爆炸声。据了解，这个厂区今年4月8号亦都曾经发生过火灾，但当时并没有造成太多损失。厄港公司是专门经营沥青、树脂、石化产品精炼和销售业务。这宗失火事故发生在这间公司位于西维州俄亥俄河沿岸纽厄尔的炼油厂，目前仲未有人员伤亡的消息传出。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披露，加拿大国家实验室被传媒曝光，一直同中共军方的科学家合作。加拿大反对党国会议员就中共威胁加拿大国家安全问题质询总理杜鲁多时，遭到杜鲁多以反对歧视亚裔作为回应。反对党痛批杜鲁多已经沦为北京政权的宣传机器。由于加拿大情报安全局早已经警告中国和俄罗斯摄取了加拿大的科研机密，因此保守党党魁欧图尔质询杜鲁多总理能不能够告知下议院，同中共军方有着深厚关系的人是怎样获得加拿大高级安全许可的呢？但杜鲁多并没有正面回应欧图尔的问题，只是说政府会确保加拿大国民的安全。不过杜鲁多话锋一转，提到反亚裔种族歧视。他说，我们不会奉迎和屈服于反亚裔种族歧视。过去几个月，我们已经看到全国不宽容的种族主义正在上升，我们会继续支持种族多元主义。对此，保守党华裔议员庄文浩和赵锦荣共同发表声明，谴责杜鲁多将两者混为一谈。杜鲁多的这种讲法等于是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顺应了北京当局的目的，排斥任何批评中共政府的声音。保守党华裔议员赵锦荣在接受传媒采访时强调，如果将关注国家安全和反亚裔种族主义画上等号，反而凸显杜鲁多政府漠视种族歧视问题，只是以此作为党战牌。赵锦荣指出，外界提出对中国的关注并非针对中国人，而是针对中共政权。况且加拿大亚裔社区当中有很多人正遭受中共政权的威胁和侵犯人权。杜鲁多不单止没有站在保护国民的立场，反而高举中国大外宣的大旗。他要求杜鲁多收回他的言论，认真回答议员提出的国安问题。保守党韩裔女议员辛丽尼亦都表示，当议员严肃讨论国家安全问题时，杜鲁多竟然将国安和歧视亚裔混为一谈，将反种族歧视作为转移焦点的工具，不单止违反议事原则，亦都涉及人身攻击。亚裔加拿大人不喜欢被这样利用，他要求杜鲁多道歉。 根据日本传媒《日经亚洲评论》引述印尼多名国防消息人士报道，印尼正在寻求扩大潜艇舰队的规模，目标是将它扩大到目前数量的三倍，达到12艘。分析人士指出，这样可以使得印尼在巡逻舰难以到达的地区进行密集监视。印尼此举是对中共一再入侵他们水域的回应。印尼还将会加强它的护卫舰舰队。印尼原本有5艘潜艇，但其中一艘潜艇在4月21日在演习期间准备鱼雷试射时，在巴厘岛外海失联，最后搜救人员发现这艘潜艇沉没海底并断成三节，船上的53人全部遇难。印尼目前只剩下4艘潜艇。印尼专属经济区范围内的水域面积居于世界第三位，但它的潜艇舰队规模与日本等国家相形见绝。日本专属经济区范围内的水域面积排名第6，拥有20艘潜艇。印尼国防部长苏比安托表示，在上个月发生潜艇事故之后，印尼将会加大对军事装备的投资。至于潜艇，印尼正在寻求与韩国达成联合生产协议，而法国、俄罗斯和土耳其已经提出出口这些船只。日本正在探索向印尼出售潜艇的想法。近年来，印尼一直与韩国在潜艇方面合作，并正在寻求与韩国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进行技术合作。在印尼目前服役的4艘潜艇当中，2艘是在韩国建造，1艘是在国内采用韩国的技术生产。来自日本的潜艇将会比韩国潜艇更加先进，能够提供更多的水下作业时间，但价格会比韩国高，并且对技术转让问题会更加敏感。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说，印尼潜艇事故引发了印尼对加强潜艇舰队状况的紧迫感。中共的九段线和纳土纳群岛周围的印尼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相交，中国渔船在那里作业，北京还部署了海警船，并在2月授权使用火力。印尼正在为中共在这个地区可能增加的活动做好准备。印尼智库安全与战略研究所的海鲁尔法克米说，如果潜艇的数量能够增加到目标水平，他们就可以在巡逻舰难以到达的地区进行密集监视，此举将会减少纳土纳群岛周围的外国船只的存在。乌克兰驻泰国大使比须塔在当地时间30号传出在泰国的丽贝岛一座度假村突发身亡。有消息透露，比须塔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案发现场亦都没有入侵迹象，初步判断死因可能是因为心脏问题。综合传媒报道，比须塔2016年起担任乌克兰驻泰国大使，现年45岁。当地时间29号晚上，比须塔和家人一同在泰国南部沙敦府丽贝岛的一座度假村度假，但30号凌晨4点半左右，他突然剧烈呕吐，其后失去意识，不久之后逝世。乌克兰当局30号证实此事，警方初步判断比须塔的死因可能与心脏问题有关，目前他的遗体正被送往泰国警察医院准备验尸，以确定死因。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随后亦都在 Twitter 上面表示悼念，感谢比须塔在外交事业的贡献。据霍士新闻报道，联合国一份报告当中指出，土耳其军火制造商 STM 出产的一架 Cargo 2无人机在没有接获指令的情况之下，在利比亚自主地猎杀了一人。联合国安理会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指出，这宗事件发生在去年3月，亦即是在利比亚政府军和军事强人哈夫塔部队发生冲突期间。据了解，土耳其军火制造商出产的 Cargo 2无人机配有炸药和敌方辨识系统，可以利用神风特工队的方式撞击目标并引爆，亦即是说，在操作员没有下达指令的情况之下， Cargo 2具有自主攻击的能力。美国马里兰州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卡伦伯恩表示，这个可能是无人机首次自主攻击人类，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敌我辨识系统是否有可能会误判目标。 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地时间30号证实，首相约翰逊同逝佢24岁嘅女友西蒙兹喺29号完婚，并发布约翰逊夫妇嘅婚礼照。据英国传媒报道，约翰逊夫妇喺伦敦天主教西敏主教座堂结婚，仪式只系邀请咗大约30名亲友出席，宾客系喺最后一刻先至收到邀请。首相办公室喺声明当中话，首相同西蒙兹女士寻日下昼喺西敏主教座堂举行咗一个小型婚礼仪式，呢一对夫妇将会喺明年夏天同家人同朋友庆祝佢哋嘅婚礼。呢一对夫妇已经向家人同朋友发送咗将会喺2022年7月30号举行婚礼庆祝活动嘅邀请卡，因为受到英国防疫措施限制，礼拜六出席婚礼嘅人数上限为30人。现年56岁嘅约翰逊同33岁嘅环保倡导者西蒙兹喺旧年2月宣布订婚，佢哋仲有一个1岁嘅仔。他们订婚之后，婚期因为疫情而迟迟未定。据悉，这个亦都是约翰逊的第三次婚姻。约翰逊在以前的婚姻当中至少有5名子女。除了约翰逊之外，另一个在任内结婚的英国首相是将近200年前的利物浦伯爵。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